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说个通知啊，今年5月份故事 FM 播出了8集声音纪录片《寻找我的日本接生婆》，这是关于我本人去寻找我的接生婆的故事。这个过程历时14年，在去年终于尘埃落定，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这个系列声音纪录片在录制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步拍摄了影像纪录片。本来我预告说8月份会和大家见面，结果拖堂了2个月，现在终于上线 B 站了。欢迎你到 B 站的故事 FM 频道订阅观看。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前几天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3-2024 蓝皮书》指出，2025年在全国不少城市专门招收随迁子女的流动儿童学校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见证者。流动儿童学校作为一种现象逐渐消失，是因为近年来各地入学政策的持续优化，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不断上升，不再需要去流动儿童学校了。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持续了30多年的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在逐渐被改善。但这不代表流动儿童的困境得到了解决，流动儿童要享有与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一样的成长环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个流动儿童的成长故事，来理解他们经历的辛酸与快乐。
大家好，我叫李多星，来自河南洛阳，今年26岁。我从小跟随父母来到浙江衢州生活长大，目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工作。
大家好，我叫韩东红，李多星的妈妈。我今年54岁了，我现在在我们老家洛阳一个超市里面做售货员。我和我老公是94年结婚的，是经我们一个亲戚媒人介绍认识的。他那时候在县城那个无线电厂做，也是工人吧。我那时候在老家就是农村姑娘，就赶集卖点小白货一类的。当时我们自己在家贷款买了一辆那个小型货车嘛，帮人家拉货。后来找了一个新的驾驶员要跟着学徒，但那个学徒开着来中途出了点事故，那时候车保险入的也不局，那时候也没钱。赔给人家了，身上又背了好多外债嘛，那没办法，就是一家人快过年的时候呀，举家也欠了好多外债，一家人生活也很艰难，所以他就听说浙江那边开车工资还可以的，他就一个人先到浙江，人生地不熟，自己摸着过来了，还好碰到一个贵人介绍嘛，跑长途车往海南跑了一趟，当时跑了一趟赚了500块钱，心里也非常高兴。准备长期干下去，赶快把外债还一下。就是干了2个月，过完年感觉这边工资还可以，就让我把女儿也带过去。我女儿要那时候读幼儿园嘛，在2002年的时候3月份把我女儿带过去，在那边开始生活。我儿子是95年出生的，他放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把我女儿带过去的，儿子放在家里做留守儿童了。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迁移。在这个过程中，有2类孩子的情况备受关注，一类是像李多新那样跟着父母一起搬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另一类是像李多新哥哥那样被父母留在老家生活的留守儿童。到2024年，中国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4.01亿，其中流动儿童约有1.36亿，这意味着每2个中国儿童里就有一个正在经历流动或留守的童年。流动儿童常被比作城市小候鸟，他们跟着父母离开熟悉的家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的父母大多投身餐饮、零售、建筑等行业，有的成了外卖员，有的做家政工、清洁工、保安或建筑工人。孩子跟着父母也过上了四处漂泊的日子。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流动儿童在享受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不少困难。
两个一起带吧，刚开始压力也很大，爷爷奶奶也舍不得把儿子带过来，他们在家里带，那时候儿子已经读小学了，当时外地人在那边入学也不好入，女儿小嘛，就幼儿园当时是可以进的，私立幼儿园可以进，但当时也没打算说在那边那么久，就说好像是在几年赚点钱把外债还一下，也许会回来的。那时候他们论趟的，一趟能赚个三两百块钱，如果两个人跑的话，一个人一趟两天赚两百块钱，如果一个人跑的话就三四百块钱，跑一趟立马人家给现钱，这样来钱快快一点，别的你工作你肯定要熬一个月两个月甚至都发一次钱，他们跑货车的话就是一趟一付。当时不是有一个徐州那个江山那边有个旅馆，那个旅馆里面住的都是驾驶员，有需要驾驶员的人家会打电话到这个老板娘这里，哎呦我们需要驾驶员跑哪里哪里，然后老板娘会叫人的，会什么什么地方需要驾驶员你们谁去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排班，今天你去了再次他去了，就那样子。一般他们都是往温州跑的，就是大概两三天一趟，两三天一趟这样子。
我妈妈稍微会有一点信耶稣，因为当时我爸爸出去跑货车会怕就出事故什么的，我就记得当时我妈妈等我爸爸去跑车的时候刚出门，然后我妈就会拉着我就是跪在那个圣经十字架面前开始祷告，然后当时我妈妈也会每周日去那个教堂里面做礼拜。当时有听说就是老乡，我叫他叔叔，他那个就是因为跑货车去世了，然后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跟我也一起玩过的，他的爷爷也是跑货车去世了，然后当时我爸爸要帮他们处理后事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以为我不懂，所以这话他跟我妈妈说的时候我也在旁边听着。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条件很差，说是在那个旅馆里住，他是楼上楼下也是居民房一样的哈，一室一厅那样子，给我们去了，那里面都是驾驶员，给我们安排了楼下那个外面盖了一个石棉瓦的房子，就是临时简易房那样子，条件很差的，周围都是那个臭水沟垃圾一样的，苍蝇蚊虫很多，在那里过渡了一个月。再下来我们又找了一个储藏室，里面又没有卫生间，卫生间要到楼下那个公共厕所里面去，那间房也就十几平米那样子，就和普通卧室差不多的，里面放一个床，就是我们买个液化气灶在那个凳子上放着，简单制个灶具，然后我们灌气，人家那个师傅进去说哎呀很危险的，这里面有住人有做饭，这样子在那个储藏室里面我们没有住多久，住了大概两三个月，后来我们搬到一个红楼招待所，那个二楼也是一间房，但是在门口就有公共厕所那样子，一楼它也是属于那个以前是做旅馆的嘛，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那个招待所人家被一个医生买去做医院去了，让我们这些人全部都搬出去了，又搬到那个云滨菜市场那个楼上储藏室里面，比如人家买的个那个商品楼，人家下面这一层隔一间一间的，人家作为储藏室放杂物的地方，那个大概有20平左右吧，稍微比以前大一点。幼儿园他在那个私立幼儿园，那时候幼儿园只要交钱就可以读，反观上小学有点困难，我们不是跑了乡下好几个学校，还没说报名愿不愿意收，我老公舍不得让女儿去那个乡下学校读书。
江山这边的方言跟我们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根本就听不懂，所以当时我爸妈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不想给我找到乡下的那种幼儿园，因为他们可能会讲方言教学，然后他们就在城里面给我找了那个幼儿园包括小学，所以他们那边会有意识的讲普通话。
后天明天就开学了，学校还没有问到，我们焦急的不行，我老公给他开车的老板讲起来，他老板刚好有个亲戚嘛，在那个解放路小学教书，赶紧帮我们问了一下，那时候不是需要交借读费吗，我们也情愿交借读费，想让女儿在城市里面学校读书，那老师也是，我们每次遇到困难呀，每次都有贵人相助，老师给我们一讲，第二天就去报名了，直接在那里读书了，再后来借读费也没收，我们后来说国家不允许收借读费了，也没收， 在我女儿知道上学多不易，我每次也有点吓她，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读书，你看我们进学校多不容易啊，成绩好老师都喜欢是吧，要是我们成绩不好学校都没得读。但我女儿被我连哄带吓的，每次读书都非常用功的，成绩好的每次都有她，获奖的都有她。那时候我老公比较宠我女儿，想让她学弹琴哈，然后我们到了琴行一问，一个小时50块。那时候我们经济很差的，一个小时50块，我们问了以后赶紧就出来了，那说我们经济不允许。但是后来想着买一架琴也还要不少钱，我老公说看到一个葫芦丝听起来也很好听的，葫芦丝比较便宜点，买一个就是300-200块钱吧，给他买了一个。那时候在那个天目琴行，各种乐器老师都有的教的，那时候也是每个小时50块，就让他每个礼拜去学一节课嘛。
葫芦丝当时老师觉得我已经可以去考级了，到了3-4级的水平，但是我父母觉得这只是一个兴趣课嘛，就没有打算往专业上面的培养，就没有让我去考试。可能我妈觉得跟老师比较熟了，就跟老师联系说能不能来到我们家里进行教学，可以便宜10块钱，就是让机构不要赚到这笔钱，直接给到老师，然后老师就来。但是当时我们是住在储藏室的嘛，就可能感觉不太方便，但是那老师过来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惊讶到我们家住的这么小居然还会让我们学习一个课外培训。会因为他在一楼，他属于一个弄堂进去比较黑，我有点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它太黑了，而且它还没有感应灯，我们进去的时候还需要拐一个弯然后才能到我们那个房间。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是跑进去的，就比较虎，就嘣一下就撞到那个墙上，我的头就鼓了一个大包。之前我爸爸他还会驮着我就是到处玩，那时候比较小了嘛，他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结果他过去了我没过去，因为有那个楼顶的那个，然后也是被撞了一下。我在那个储藏室那边蛮容易受伤的，每次要进我们家大门的话是需要摸黑的，然后就是拿把钥匙捅捅捅的捅进去然后才能打开。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妈妈比较聪明，她那个一楼是菜市场，然后菜市场上面有个顶，然后顶再过来是我们的那个储藏室，因为炒菜什么的都会有油烟嘛，然后那个窗户它的那个门槛也不是特别的高，可能刚好就是到胸口这个地方，于是我妈妈就把灶台搬到了那个窗户外面，然后所以外面它不是悬空的，它可能会有一个户外的那个一个地方，所以我妈妈把那个灶台放到了外面，然后她的人是站在那个窗户里面炒菜的，然后那个油烟就会飘到外面去。然后我记得当时楼上的人还有下来投诉过，说什么他们在上面晒衣服，我妈妈在下面炒菜会有油烟飘上去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我妈妈把那个灶台拿进来的话，那里面又没有抽油烟机，然后又是比较封闭的，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储藏室它就只有一个窗户嘛，然后我妈妈说不好意思啊什么的，所以我妈妈也会比如说做点啥好吃的，比如说遇到了也会给他们分一点。
我女儿小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聪明伶俐，在学校里面老师也非常喜欢她。她后来她又参加了那个他们学校举办那个铜管乐队嘛，老师买了那个单簧管，2000多块钱买的单簧管交给我女儿每次背回家吹。她那个班主任刘老师非常好非常好，知道我们是外来农民工的女儿，不但没有歧视她，还非常关注她嘛。
李多欣能受到老师的关注啊，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常常因为口音、衣着等方面的差异遭遇区别对待甚至歧视，进而产生焦虑、抑郁、自卑等消极情绪。不过这类情况的出现有的时候并非单纯源于偏见，这也和一些现实的因素有关，比如教师的精力有限，面对流动儿童因为频繁转学导致的学业衔接难题往往难以充分兼顾，至于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那就更难顾及到了。难得的是李多欣的班主任和音乐老师对李多欣的鼓励和支持，让他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教育公平，不会因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而错失一些机会。
后 后面学校里面也会组织铜管乐队，当时我已经读五六年级了，报名的时候我就说我既然会吹葫芦丝，我觉得吹大簧管也没有什么，我就报名了。然后没想到学校还蛮重视这一块的，每周一的升旗的时候都会让我们铜管乐队直接现场进行一个伴奏。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充实的，所以也不会想着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同学家里玩。当时我们家里还是挺穷的，可能也有外债吧，没还清。但是他又给我报名了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学校组织的活动肯定多多少少是要收钱的，然后可能50-100啊这种钱。但是当时我父母可能就是手里没有这个现钱，就让我先拖欠着，让我去问问老师能不能先帮我垫上。因为当时是音乐老师组织的那个活动，然后可能班主任这边也有一些学杂费要交，然后我妈说她交不上来，然后班主任说那先帮我垫上。但后面班主任可能跟音乐老师聊过以后发现，哎，为什么那边音乐老师组织的可能收的钱更多，我们都交上了，这笔钱还没交。所以他就主动来问我什么原因，然后我就说那边也是音乐老师帮我垫上的，然后他就后面就没有再主动问我要过这笔钱了。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班里都是本地人，班里只有我一个是外地户口。但是初中当时有私立的，因为公办的我是读不了的，私立的话它需要赞助费15000，15000在当时应该是属于挺贵的价格了，我父母就想着咬咬牙就帮我交了。然后当时我妈妈她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送给她了一个金手镯，她想把那个给卖掉。当时我就记得我就是抱着我妈妈说不准卖不准卖，那是我妈妈的第一个金首饰。然后所以他们就又到处借了钱，没有把那个手镯给卖掉，然后凑到了15000。当时初中是有那个学前考的嘛，就相当于一个小升初的考试。当时学校的政策是考入前三的话，这个15000是能免的。然后我妈妈就问我能不能考前三，这个钱就免掉了。当时我觉得有点扯，因为我成绩可能在小学算比较好，那也没有说就是顶尖的那种，当然就是也没有考上。我父母也没说什么，他们就是把这个钱凑齐帮我交上了以后，我就去读了这个私立的初中。
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也就是李多欣面临小升初的那一年，全国在校流动儿童里能在流入地就读小学和初中的比例约为69%。不过这一比例在不同省份间存在差异，而差异的形成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规模、教育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相关的政策紧密相关。以浙江为例，当时在该省就读的流动儿童已经超过114万。流动儿童如果想要进入浙江的公立学校，父母需要持有流入地的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部分地区还会额外要求提供与居住相关的材料，像房屋租赁合同这类。李多欣一家当时租住的储物间并没有租赁合同，自然就不符合规定，因此入读私立初中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
我们江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它是属于这个高中的一个附属的初中，然后也会经常带我们去那个高中里面去上体育课呀，或者是上一些类似电脑课之类的，都会去高中部参观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的初中还是比较好的。我其实从初中以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外地人，我之前一直觉得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包括我会跟他们一起就是补课或者上兴趣班，这种都是会有共同话题的。读了初中以后确实稍微懂了一些贫富差距吧，这种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花了15000来读的这个初中，那想必其他学生肯定多少少都是经过筛选，家里肯定是比较稍微有钱一点的，不像我们家是那种借来的钱。我记得当时班里读初一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单纯的，我没觉得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当时已经会邀请同学来我们家里玩，然后包括他们也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玩。初一的时候我跟一个女生玩得特别好，她是一个少数民族，我就把她邀请到家里来玩了嘛。当时她也没有说我家里比较小或者什么的，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在后面一点，我跟这个女生可能交际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当时我们是会换座位换同桌，基本上就属于换到哪里我就跟谁玩得好，然后换远了可能就稍微的联系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后面读初二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做了同桌，但那个女生跟之前那个少数民族的女生可能关系没有那么好，然后因为那个女生长得也漂亮，然后跟班里的男生玩得也好，所以那个女生就觉得她就是看不惯她。然后当时我们会去数学老师家上那个补习班，就是周末的时候，当时他们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吵起来了，然后我们在下面传小纸条。那当时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肯定是关系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坐得近，然后我就帮那个女生，其实我觉得这也有点不太对，可能稍微就是也有一点点霸凌了吧，那女生也没做错什么，然后我们就传纸条，就说她跟男生不清不楚啊什么的，因为当时可能也是青春期，就对男女生的关系比较敏感。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她来过我们家嘛，她就传了张纸条给我，上面纸条上就写着你住在一个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一起吵架。然后当时我看到以后，我觉得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觉得，我的家庭条件不如他们，就跟他们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阶级，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这么认为了。然后我就把那张纸条给撕掉了，我当时就感觉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又传过来一张纸条说，你怎么撕掉了，你是不是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退出了这场骂战，我就没有跟那个女生接着传纸条了，我就老老实实的写作业了。就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确实想着我们家比较小，然后就属于自己的房间也没有，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也稍微发育了一点嘛，就觉得怎么能跟爸爸还睡在一个房间。我记得当时可能学校有时候会有那种小道消息说班主任要来家访啦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会特别紧张，我就觉得可别来吧，我们家那么小，要是被老师知道了怎么办呀。但是当时我有一点点感觉，觉得这种事情不该跟我妈说，会给她造成压力什么的，反正就是祈祷着老师别来吧别来吧，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后面确实家访老师也没有来，然后后面确实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没有说那么广交好友了啊，就出去玩嘛，就大家约一个别的地方去玩，也不会带他们到家里来了。因为我比较晚来那个例假，应该是初二才来吧，我妈妈当时给我准备的是用那种卫生巾，然后卫生巾上面还要垫一下那个餐巾纸，就相当于是一天只要用一片卫生巾就好，然后餐巾纸会可以用很多张，就用了扔掉嘛。就当时是没有说就是直接给我一包卫生巾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记得当时就是给我一片两片放到包里，然后我妈妈再帮我用那种比较长的那种餐巾纸给它叠一下，然后叠成那种长条状放到那个书包里面，就带到学校里面换嘛。然后但当时我也不知道其他人居然是直接用卫生巾的，不会用餐巾纸垫一下的。有一个男生比较调皮，他打开了我的书包，看到说，哇，他怎么包里面全是这种餐巾纸呀？然后当时我就会比较害羞，也比较生气嘛，就把那个拽过来，就说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书包啊什么的。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知不知道这些卫生纸是我用来垫姨妈巾的嘛。后面我就不想用餐巾纸了，就跟我妈妈说，要不你直接给我整包的话。因为当时可能刚来，然后就是量比较多吧，然后我妈就让我就是卫生巾上面再垫一层餐巾纸。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为了稍微省点钱吧。
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窘迫、敏感和小心翼翼，像小石子一样搁在李多心的心中。受家庭条件的限制，很多流动儿童容易遭受到身边同学的歧视，这种对待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隐性伤害。要知道，儿童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在形成阶段，歧视会让他们更多的看到社会中的不公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缺乏正确引导，很容易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滋生叛逆反抗的心理。欣慰的是，李多心没有抱怨家里，而是藏起了自己的需要，默默理解这个家的难处。
把我们外债还了以后，在那边自己又经营了一部车，又租了一间储藏室，那时候还没舍得租套房。
那个时候我就会，我妈妈比如说她做饭或者我爸爸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会去另外一个储藏室里面玩玩具或者写作业之类的，那相当于也是有了一个算是我的个人空间了吧。它是没有打通的，它相当于是别的单元楼的一楼的储藏室，但是没有出小区，可能就是隔壁单元。那个房间是堆了一些杂物之类的，不能住人，可能没有床，就是然后也没有空调。我记得我洗澡反正是在那个储藏室的。
天冷了我们去公共澡堂里面，天热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买个大盆，我女儿站在里面水撩到上面一洗一冲，再把大盆水倒掉，没有浴池，没有那个洗澡间。幸好她爸爸经常出车也不在家，就是我和我女儿两个人在家里面。有一次刚好给我女儿洗完以后，我洗刚把身上打湿了，她一把剪刀掉在脚这踝骨这里，刚好扎在这骨头这里，鞋当时流了一地，把我急的呀，越是着急身上湿的衣服也穿不上。再刚好我弟弟那里帮我们跑车嘛，把我弟弟叫起来抱着他到下面包扎了一下。每次我接我女儿骑车接她，在放公共厕所里面，我们两个人上完厕所再回家，因为家里面没有厕所嘛。我也感觉自己反正也对不起女儿吧，让女儿跟着我们受苦了，在储藏室里面住了9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我记得当时我妈妈跟我说江山还是比较热的，可能也有个40度吧。我妈妈当时就是一遍一遍的把地拖一下，或者用水就是把它弄湿，然后让我躺在地上，就铺个凉席让我躺在地上可以纳凉。然后呢等到再热一点的时候，当时家里可能也赚了点钱，就自费买了一台空调。我记得当时空调打开的时候真的超级凉快，然后就是再也不用就是睡在地上铺凉席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觉得条件挺好的，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别人家可能什么3室1厅啊这种，我也没去过。然后我从小反正就是也感觉生活条件再慢慢的变好，我有自己的小床了。高中的话以当时的政策我是不能在江山高考的，反正到时候还得回去，不如就直接中考就考回去嘛。但是因为两边的中考可能会比较耽误时间，如果我回去的话这边的复习就会差1个星期吧，至少要。所以当时我父母就说算了算了，直接在这边试试看，因为当时我的成绩是可以够一够江中的嘛，如果能考上确实是肯定是比老家的那个高中要好很多。
李多星在2013年参加中考，而这一年正是我国异地中考政策从无到有进入广泛探索与初步实施的关键阶段。但当时政策的限制条件还比较多，具体来看不同城市的要求各有不同。比如北京允许流动儿童异地参加中考的前提是父母需要有稳定的职业与住所，且社保缴纳要满3年，同时孩子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上海要求父母持有居住证满1年，并通过积分来判定子女是否具备中考资格。相比之下，浙江的条件要宽松一些。以衢州江山为例，只要父母持有暂住证，且随迁子女在当地取得相应学籍，孩子就能在当地参加中考。李多新的父母当时有衢州的暂住证，因此他能够顺利的在当地参加中考。
他跑步老是跑不赢，他一跑，他说两眼发黑，跑不快。就后来中考的时候，不是要考个乒乓球，考那个跑步。天天晚上在储藏室里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练乒乓球，哎呀，那储藏室里面你知道东西也很乱，乒乓球一下掉地上还钻到哪里也找不到，一到晚上还乒乒乓乓要练习好长好长时间。再后来老师给我发个消息说，不行，让女儿去医院开个证明，医院证明一下能减个几分嘛。女儿回来给我讲，我说我们外地人人生地不熟，你找哪个医生给你开呀？反正就凭自己好了，考多少是多少。后来我女儿也比较争气嘛，考上了那个江山最好的高中江山中学。江山中学也不是说谁想进都能进，掏钱也进不去的。我女儿超过分数线进去了，可给我们长脸了。在我们外来务工子女里面，没有人进过江中的，我女儿是第一个。 再不能委屈我女儿了，一定要租个套房，在我们在江山中学那边上租了个套房，两室一厅的，给我女儿安排个房间。
我觉得我小学初中成绩没有好到是别人家的小孩，包括玩这些乐器也没有那种就特别厉害那种水平出来以后，我觉得是我那个考上了江中以后就是别人家的小孩，就确实我们那一片就是一起来的，嗯，就只有我考上了比较好的高中。
江山中学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考生当年要排在全市前600名才能被录取，李多新就在其中。尽管他没有考进重点班，但已经足够优秀的让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投来羡慕的目光。当年浙江省普通高中总共招收 26.52 万人，其中随迁子女的占比仅为 2%。 流动儿童数量较多的地区啊，都设置了较高的招生门槛，比如2014年的广州，公立高中招收的非户籍学生比例不超过 8%， 流动儿童想要考上公立高中需要达到比本地学生更高的分数。
我妈妈是我读初中以后才去外面上班的，之前她都是一直陪着我，然后也会辅导一下我的学习。然后我爸爸呢是一直在外面赚钱嘛，他不是跑货车的嘛，经常是在外面的，在家里待的时间也不是很久。但是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爸爸会带着我，然后还有我妈妈一起去跑货车。当时他是有自己的货车的，然后那个货车我妈妈坐副驾驶，然后我可以躺在后面的，他会有一张小床，那个货车就是陪我爸爸跑货车。一开始我爸爸如果是他一个人开的话，他会有一个替班，就是两个人轮流开。如果我爸爸带上我妈妈和我的话，就不要那个替班了嘛，我爸全程开，然后让我们陪他聊天。我爸爸带我们跑货车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给我买一大袋的零食，然后我在路上吃，然后我爸就会说，哎呀，他跑这一趟的钱全部都拿来给我买吃的了。我说那咋了，你不想让我陪着你吗？他说要的要的。他然后所以跑货车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开心的，因为能吃到很多平时我妈妈不让我吃的零食，在路上又能看到蛮好的风景。但是他跑的是到温州那边会有很多山，然后我又晕车，那个山路18弯转着转着，然后我就会然后就会吐，然后那是比较难受的，其余都还是蛮快乐的。
我儿子初中的时候他也想过去，但他爷爷奶奶跟他时间长了感情比较深，舍不得，他爷爷去世了就剩他奶奶一个人，在他奶奶更舍不得让他去了。刚好我儿子在我们这里也是县城读书，也不是在乡下，条件比我们那里还要好，他爷爷奶奶有个两室一厅的，自己有个独立房间，反观我们在那边只住个储藏室，条件还没有老家的好。小的时候对他关心也不够，他小学家长会我们一次都没去过，因为他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去外面了。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对儿子的关心啊一都不够，心里也非常的内疚，觉得很对不起他。暑假的时候一个老乡嘛欠了我们一点钱，我还找不到他家，我儿子找得到的，我儿子带我们过去了。小孩子嘛我不想带上去，我让他在楼下等，我说你带妹妹在下面玩，我到上面问问哈。谁知道他带他妹妹直接去我哥哥家玩了，我下来以后找不到他们，找不到他们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这县城这么大，我说我儿子那时候带着他妹妹，我说去哪里，我先回我哥哥家去，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我走过去以后他果然带他妹妹在我哥哥家里面去，我说哎呦，我儿子叫波波嘛，我说波波你怎么把妹妹带过来了，你丢了没事，别把妹妹给丢了。但我儿子反问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妹妹是千金啊。在我哥哥说你这话不要说，两个孩子一样的，你这样子一讲怕儿子心里面不舒服，我也感觉说错话了，觉得对不起儿子。在我的心里面是孩子不属于重男轻女，女儿我觉得更要宠一点。在我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我爸爸是对我很好，我妈妈是比较特别重男轻女的，我是被打压下长大的，所以说我对我女儿是非常宠的，甚至宠过超过我儿子。我公公他去世以后，我婆婆带着我儿子去江山那边，去衢州那边过年嘛， 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我儿子也想在那边了，他不想回来，但我婆婆就不舍得嘛，又哭又闹的，结果我儿子又跟着他奶奶回来了。
我就记得我哥哥留着长头发，带着 MP3 拽拽的走过来，然后我就扑过去对他喊哥哥哥哥，因为我那时候性格比较外放嘛，就是对谁我就比较自来熟，就但是我哥对我的就是那种比较冷漠的双手插兜中二气质的那种男生。小时候我们家里是没有电话的，所以我父母有时候会带着我一起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可能就是给我哥哥或者爷爷奶奶打电话，但是当时我妈不会说把电话给我让我跟我哥聊两句。
江山环境是好一点，但是我们老家也是在县城里面嘛，不管吃穿住行嘛也还可以的。我儿子也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吧，估计他说小的时候读书在学校几个小孩在公园里面被大孩子欺负的时候，别的爸爸妈妈都去领孩子的时候都给孩子那个安慰嘛，他说他没有，他回去他说我被人打了，他奶奶说了一句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打你是你不好，然后他就说他心里特别委屈，他现在讲起来他说他心里也特别难过。他从小学习在家里跟着爷奶成绩也不好，高中也没有考得上。
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大多处于中下游水平，很难跟上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不少，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儿童的监护人通常是祖辈，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难以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也没法对孩子的学习进行有效监督。长期下来，孩子很容易缺乏学习动力，自律性也会变差。李多新的哥哥初中毕业之后，曾经短暂的到江山打了一年工，在一家咖啡店当学徒。后来他选择入伍当兵，在东北待了好几年。
当时其实我考上了江中以后，我父母就很骄傲了，他们也就不会说一些那种就是再让我再接再厉什么我们是外地人你要努力读书，他们当时对我的学业压力也没有特别的大我感觉。然后是我自己就是跟不上，以前的成绩不说满分吧，那肯定也是挺高的分数，但是我上江中第一学期我记得是历史还是社会，反正有一门课竟然就是还能考不及格你知道吗，就这个对我的那个打击特别特别大，我记得当时我就在班里就哭出来了。刚开始的高中也蛮快乐的，当时我们过圣诞节或者过什么节日都会互相送卡片，前段时间我还把那个卡片拿出来，当时大家都会以为我读完高二就要回河南了，或者因为当时政策还没出来，他们对我写的一些都是特别真挚的语言，会说你要回去了一定要想我啊这种。当时我做了一下河南那边的卷子，他们应该是分数线比较高吧，但是当时在我来说我觉得他们那边的卷子要比浙江卷简单一点，我觉得那就算我回去考我觉得应该也能考得不错的分数吧，还好我没有回去考，那边也特别特别的卷，比较简单，但是他们那边的分数线会拉得特别高，当时确实是想着可能高二还要转回去啊什么的，没想到就是政策也是刚好就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就说可以异地高考。
中国自2012年起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允许非户籍地考生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各省对学籍年限、父母职业、居住证明等要求有一些差异。李多新所在的浙江省于2013年开始实施异地高考政策，要求学生需要在浙江省内高中连续读满3年并取得完整学籍，父母一方需要在浙江省内连续缴纳社保3年以上且持有浙江省的居住证。但李多新的父母一直没有在浙江省缴纳社保，所以不满足要求，一家人为此焦虑了好一阵子。但幸运的是，在2015年，也就是李多新高考的前一年，政策有了放宽，允许像他这样的情况参加异地高考。
中考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跟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很强烈的关联度，我觉得就是一场考试嘛，所以心态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当时高考，嗯，有一种就是全世界都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考砸了就完了的。因为我们当时是最后一届文理分科，也是有老师说如果你们考不好复读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政策不一样了，你们学的知识也不一样了，所以最好就是这一次考考掉，就考考掉走了，所以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大一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了，差不多，因为读了大学，学业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朋友们基本上他们也都是考到了杭州，然后暑假也会回到江山跟他们各种玩什么的，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父母可能马上就要离开江山了。有一天他们跟我们说在老家买房子了，要回去装修了，可能就要搬回去了，问我有什么东西能收的收一收，不收他们可能就要扔掉了那种。然后他们后面要走的时候，已经我没有回去打包行李，是他们收拾了一车东西然后准备回去。我的心情就想，这种大事现在居然就是不跟我讲了。
想着我儿子一个人回来也是举目无亲的，一个人在家也不行的，所以说我和我老公就特别，我老公急着要回来，我也跟他回来了。刚回来一年，我就这都调整不过来，我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在江山嘛，我觉着感觉工作嘛，回来充实一点，毕竟出去了十七八年，反正各方面也习惯了。刚一下子回来，回来老家了，自己生我养我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点陌生了，我就感觉。找别人吧，小姐妹吧，感觉人家都忙忙的，也不想去打扰人家，自己在家空落落了，一年时间都没调节过来。后来我在门口这个超市里面找个活干，感觉自己忙碌一点，哎，稍微好像经过一年时间才调节过来。江山嘛，就是朋友啊，老乡们这种关系。再有朋友，人家女儿考上大学了，我们也去参加喜宴，有的结婚我们也会去，都是玩的比较好的嘛，肯定关系比较好的人家才会请你去。老家嘛，都自己亲人多一点嘛，自己亲人都在这边，兄弟姐妹啊都在这边，回到老家这种关系更多了。比如今年这十月份，有的一家的，有的一天两家都办喜事，我们还忙不过来。
我觉得冲击大就是我决定考虑在杭州找工作了，因为觉得洛阳那边找工作太难了。我大四下学期刚好是疫情封控的，我被封控在家里，当时没有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跟我父母就是能够一起待这么长时间，当时我就迫切的想要马上回杭州把我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最好还能再找一份工作。因为当时我是想留在杭州的，因为杭州它有那种3万块钱的补贴嘛，你一来一在这边交上社保，它就会马上给你2万块钱。那时候对于大学生对我来说，2万块钱真的好多啊，我为了这2万块钱我都要在杭州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家终于买房子了嘛，然后也给我有一间房间，问我当时还会问我你壁纸想要什么颜色的啊，然后柜子想要什么款式啊，当时我才会有那种比较具体的实感，就是他们要回去了，然后要长期的住在那边了。
李德新前21年的人生中，父母从未缺席过，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他是幸运的，因为和哥哥比起来，父母离开自己的时间推迟了21年。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辖市外，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发达省份是最能吸引外省儿童的流入地。2020年，浙江51.2%的流动儿童来自外省，广东来自外省的流动儿童比例超过40%，江苏也达到了35.3%。这些孩子随父母漂泊于城市边缘，往往被折叠在政策的缝隙里，成为时代洪流中沉默的注脚。
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是命运吧。因为毕竟当时我爸妈来江山的时候，没想到会待这么长时间，结果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错过了10来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在一起生活。
想着我哥哥退伍回来了，不能家里没有人，所以我爸爸当时就特别想要回去，然后房子也买好了，然后也要回去盯装修了，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反正我在杭州嘛，那我找工作也在杭州，就把我爸爸妈妈还给我哥哥，就是他们三个人独立的就是相处一下，我就留在杭州就留在杭州呗。
啊，现在习惯了，感觉哎呦，终于不用舟车劳顿了。天天以前吧，在江山没到过年，特别过年的时候，那你知道春运期间呢，车也难坐，票也难买，每次回来你知道车上也是很难过的。现在想想，终于不用再舟车劳顿了，住在老家啊。现在老家比较喜欢老家了。现在我去年去我女儿那里玩，再发个朋友圈，被江山朋友看到说，哎呀，回江山玩，来我们找我们玩。哎呀，我感觉就是那时候，我感觉去吧也打扰人家，再怎么讲嘞，回去我感觉没有去嘛。我现在感觉老家也挺好的。
就是我爸爸说，哎呀，来江山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儿给留在这里啦。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每次回去以那种德华的身份回去照顾小孩，我就觉得家里的重心已经偏移掉了，相当于这个家的主心骨现在是换成了我哥哥，然后我父母相当于是有一种住在他们家的感觉。但是我妈妈说不能这样子想，比如说我跟我妈妈现在视频也会喊着孙子一起过来说啊，叫姑姑叫姑姑，反正就是我们的话题基本上算是围绕着孙子来了，就会觉得之前是围绕着我转的，就相当于我跟我的父母的羁绊变少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么想，因为本来人就是发展的，不可能说他们会一直要围绕着我转。毕竟我哥哥他缺失了这么多年的父爱母爱，现在就是对他好一点也是很正常的嘛。
这些年回来我感觉我一直在弥补他，刚开始感觉跟他说话呀就是没有女儿随便，我女儿讲我说哎呀随便一点，自己孩子随便一点，我感觉呀就是非常客客气气，不能随便讲，还怕他心里不舒服那样子。对，现在我就是跟别人讲，我说小孩一定要自己带在身边，现在包括我带孙子，我也让孙子跟他爸爸妈妈亲近一点。
我现在每次回去也不会说想要在外面逛一逛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每次回去待的时间特别短，我就想要跟我妈妈爸爸多相处一点，包括我妈妈去厨房做饭我也要跟着过去看一看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比我去逛洛阳更重要一些，所以我其实对家附近的环境不是特别熟悉。比如说如果我妈妈要出门了我才会跟着出门，所以我妈妈跟我说要是随便把我放在一个路口的话，我可能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反正我之前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浙江生活长大的，在洛阳的记忆其实不是特别的多。我小时候我妈还让我写过一篇文章，是什么江山我的第二故乡，那现在这么说的话其实也确实算是我的故乡了。一开始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家的主体就是爸爸妈妈，我是一个家里的一个类似附属品一样的感觉。比如说爸爸妈妈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他们如果在江山的话，我就会觉得江山是我的家，然后回洛阳的话，我就不会觉得江山是我的家了，那只是我曾经一个居住过的地方。江山就是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一种回忆，然后回去呢就是再去走一走曾经就是一起走过的路。这种我现在回去也会跟我妈妈讲，然后呢我会去拍一些就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的现在的样子，因为江山它的变化还蛮大的，包括我们一起去逛街的商场可能关门啦，然后那个肯德基也倒闭啦，我都会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们江山那边它有一个胥江公园，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它就在那边，那里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变化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公园。那小时候我妈带着我，我趴在那个胥江公园的石狮子上面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等我读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吧，我妈又带我去那边拍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然后上一次回去应该是大学毕业以后了，我回去然后路过胥江公园，我说那我就再拍一张照片发给我妈妈看，然后我妈当时还发了朋友圈说狮子还是那个狮子，人也还是那个人，就差不多类似的这种感慨。
有机会就是我妈我爸还会再来江山的话，我想带他们再重新的走一走，然后拍一拍之前我们一起拍过的照片。洛阳他对我感觉就是完全是一个很放松然后可以回去充电的地方，因为小时候是我爸妈带我回去，那我没什么感觉，但自从他们回去以后，我也刚好我的人生从读书转变到了工作，然后我就会有种感觉，我一回到洛阳我就会完全摆脱掉那种工作的状态，然后还有就是大人的状态，我就觉得我回去是去当小孩的，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了，我又可以回到和在江山那个时候和我爸妈相处的那种关系，就我什么就不用管了，我就又变成了小孩子。等到现在的话，我在杭州的话，我逐渐就会觉得这个家要以我自己为主体了，需要我自己去找新的家人新的地点这种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我非常的羡慕你还有钦佩你。小时候的我的那种心态，当下开心就开心，不会考虑特别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比较有钝感力，不会有那种自卑的心理啊，或者那种敏感的心理，所以呢就会和小伙伴们也能打成一块，给自己也有了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所以我是比较钦佩那个时候的我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有我父母的庇护吧，在我父母的那种支持下面，我过得和本地的小孩没有任何的区别，相当于我觉得我是比较晚的成熟，晚的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导致现在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快乐，或者就是没有小时候那种活在当下。那现在我长大了，我也想像父母养我一样的把自己再重新养好，就是庇护的人变成我自己这种感觉。
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面临的境遇有着明显的差别，像李多新这样能和父母一起随迁的孩子，家庭功能基本完整，能获得相对充足的家庭支持。但也有一些孩子在城市读完几年书之后，因为政策限制不得不回到户籍所在地继续上学参加考试，成为回流儿童。他们既像被城市推离，又难以真正融入农村生活。还有部分孩子因为缺乏父母的照顾与关爱，有的遭遇暴力却无处倾诉，有的自身变得有暴力倾向，成为问题儿童，同时面临着身份认同迷失、社会关系断裂与父母分离等多重困境。像李多新这样能在父母的工作地顺利入读公立学校的，其实是千万流动儿童中的少数。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类孩子绝大部分只能入读流动儿童学校。北京三支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总干事魏佳宇认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应该是一体的。父母工作的地方和孩子原来生活的地方需要共同努力，让留守儿童成为和父母团聚的流动儿童，在父母身边长大。然而普遍存在的转学难问题让很多家长却步，把孩子带过来了也没法顺利上学，岂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父母从其他省份来这里打拼，用自己的青春汗水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他们的孩子不是来添麻烦的，是来和我们一起拥抱这里的烟火气，追逐心里的小梦想。他们要的并不多，不过是能在一所学校安稳读完小学初中，不过是自己的努力能被公平的看见。希望未来政策的温度再暖一点，让学校的大门更宽一点，平等地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梦想，不让流动成为他们成长的绊脚石。大学毕业之后，李多新顺利地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双休的工作，他对目前的状态感到满意，毕竟双休的岗位在杭州并不多见了。考虑到妈妈之前一直没有缴纳社保，没有退休金，在老家的超市打零工，李多新希望在杭州多攒点钱，未来帮助妈妈养老。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陆丹制作，声音设计王略。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